逆的恶知识也是你的善知识，因为善恶本身是空性的。好，再翻开68页，看义净三藏翻译的，请看记诵的下面圆圈，妙身何以故？去菩萨乘者其法不施，妙身若有男子女人以满克且和杀世界七宝不施，若复有人于无我理不生法中得人解者，所具福德极多，于彼无量无数。这里就讲得更清楚，第一个无我，人无我跟法无我的道理，不生法中是指不生不灭的般若妙法，能够呢得人解者，就是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他有深信的信解力，心安住在于这样的教法中，所以叫做得人解者。好，到这里是一段，所以希望透过不同的多种版本呢、可以让你啊对于这个佛的这个教法啊，透过历代祖师智慧的奉献，可以呢理解更完整一点。好，再翻回来62页，请看寄诵天清菩萨的66颂第28品，它的标题叫做不受不贪分。66颂，是圣福德相，是故说譬喻，是福德无报，如是受不取。他说这个行财布施跟法布施的人呢，他都能够展现殊胜的福德之相，所以他这里用很大的譬喻，譬喻是什么？恒河沙等世界的七宝布施。但是假如你找有福德相，你找那个相的话，那你就是有限的。但是你不着那个相，是福德无报，无报就是心中不求回报，我们不期望帮助别人，不求人家回报你。常常有人会说啊，那你佛教徒是不是呆子呢？其实错了，有所求的人啊会增长你的我执，会轮回，那个才是愚痴没有智慧的人。可是佛菩萨是跟佛弟子是生生世世都是修福报，但是他无报，就是不求回报的心，如是受顿号不取，不取就是指不执着不执取，这是指自利，受是指利他，利益把殊胜的这个种种享受作为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行菩萨道的种种功德，这叫做受。所以菩萨的的确确呢是受一切福德，但是不贪着一切福德之相，所以他福德无边。好，到这里是一段，下面看科判心二威仪。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好，这一段是大家非常熟的这个经文，这一段也是非常重要的。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假如有一个人站在世俗地说，什么叫如来？如来有来有去啊，有若来若去啊，有站起来，有坐下，他有行住坐卧，世人不解我所说第一义，所说义，这里的义是指第一义的圣义地教法，是这个人不了解我讲的圣义地。为什么呢？因为他执着在世俗地。何以故？如来者，这里的如来，请你前面加两个字，法身如来。法身如来站在圣义地来讲，他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没有来去之相，所以他才叫做如如不动的清净法身如来。好，这段经文应该是这样理解，请看破空论99页，寄颂是31颂 C 跟 D。 如来无去亦无来，果得究竟不生故。这里的不生是指不生不灭。中国古字啊，以前的古字呢，一个字有多义，一个字它是形音义三个都分开的，一个字可以画成一个象形的图像，所以中国的文字啊，一个字呢就代表一个智慧，对不对？啊，比如说你看，随便举例啊，结婚的婚，看到女人就头昏昏，就结婚了啊。当然看到男人，现在帅哥美女啊也都头昏。你看婚姻的姻，女人对结姻，对不对？看到女人结婚了，这样就被关在家里了。姻就是囚犯的意思嘛。那你看家，中国的家字啊，你看家上面一个宝盖头，如果用篆字写的话，什么叫做家？结了家，结了婚了，然后呢，下面是个犬，犬就是猪啊，就是糊里糊涂就过日子啊。所以中国的字是很有智慧的，它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是中国也因为一个字有多义啊，所以古字里面大家知道，在四言绝技或是七言绝技，常常都用四个字四个字，对啊，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因为字太精简了，有时候理解啊会比较困难。在一个开悟人来讲，因为字多义，所以它很灵活。可是在一个我们现在比较不受文言文教育的时代呢，不要说在座各位年轻人啊，是更难理解古文。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慨，插播一下，现在的教育只是教我们众生知识，各位作为佛弟子应该用心教你的孩子做人跟道德跟佛法，不要期望现代的教育可以教你道德跟做人。全世界整个世界都是无常，都在变化，变好跟变坏是由人心变化，你就可以去观察孩子啊，自己养的自己生的，然后应该好好去教育，教育什么？道德品德做人跟佛法。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小朋友能够读儿童的佛学读经班或古文班啊，那是非常有福报的。我读过20年的古文，我连四书我都全部背完，很感谢我们的师范教育，那时候老师啊逼我们啊，当然当时会牙痒痒的，现在心蛮感恩的。好，我前几个礼拜还去看我师专的老师，对，他也感慨现在的众生很难接受古来圣贤的教育。我连诗书诗经尚书礼记部分我都读过，所以读文言文呢、对我来讲是很快的，我也很感恩，所以读佛经可以体会多一点点。可是现在的孩子啊，应该真的有机会应该送他去读文言班古文班，而且儿童佛学读经班。古文是开启中国人了解智慧的智慧钥匙，你有了这位古文的基础啊，才能够开启中国智慧的大门。另外英文是现在通往世界各个国家之现代之门，所以古文跟英文都很重要，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应该啊古文跟英文都应该非常好。那有人连友就会说，师父你讲的都不错啊，怎么做呢？念大悲咒，拜大悲观世音菩萨，你的语音陀罗尼的时候，语言是空性的，你学习各个语言都会呢非常的快的。好，这里请看破空论99页，论曰，99页倒数第一行，若第一义无福可取，假如从第一义圣义地的角度来讲，没有福报之相可以取着，那为什么很多其他的经典常常做如是说呢？翻过来，如来 A 福德智慧资粮都圆满。对啊，我们想想看，我们跟佛是不一样的，佛陀这福德智慧都生生世世资粮圆满，清净庄严累劫修啊。 B 佛呢可以坐在菩提度萨讲经说法。 C佛可以去向涅槃啊，证大涅槃啊。破空论非常好，每一段呢里面呢问答都是正反正反正反，他常常呢论都会告诉你说，为什么佛要讲这一段话，是因为他要破除众生的疑惑。因为有时候他讲有，有时候讲空，有时候讲非空非有，有时候讲亦空亦有啊。 可是在中国古字上呢，都是有跟空啊或无啊都是同一个字，可是它意思是不同的。一百页第二行说，为了遣除这种疑惑，所以佛就说，世人是不了解我所说的圣义谛第一义的甚深的教义。为什么呢？下面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叫真如，一个叫生死。他说第二行，以真如无别处所，这里顿号，可从彼来。生死无别处所，顿号，可从此去。到这里是一段。他说真如啊跟生死啊，在凡夫来讲呢，生死跟真如是对立的。好，比如说以南传佛教来讲，他要呢断烦恼去向涅槃，他要远离生死而去向涅槃，可见他生死跟涅槃他是对立的，所以他叫你断贪嗔痴。所以在南传佛教里面，从戒律的角度来讲，说过不食就是过不食，不管你动机如何，好，你只要吃了就犯戒。所以他是站在这个第一层而说，但第二层呢，大乘佛法他会告诉你，转生死为菩提，转生死为真如。当然他目的是在转变，比如叫你发菩提心，叫你广度众生，但是你还是有生死跟真如的相对概念。到了金刚阵的教法乃至于般若波罗蜜的教法，就告诉你什么，生死就是涅槃啊，生死就是真如啊，这两个是不二不别的，你哪有一个地方丢掉生死再去另外一个地方找涅槃呢？所以烦恼即菩提啊，生死即真如啊。好，他这段讲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说真如啊，你真正想他也没有一个别的地方可以去的，所以呢他也没有地方从哪一个地方可以来的。生死你也没有说哦，你现在断了气，你有个地方去投胎，哪里要去的。从般若波罗蜜角度来讲啊，生死如梦如幻，后面他会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生死是如梦如幻的，如梦如幻当中啊，这无来也无去。但是第三行讲，故以有缘则现，这句话请画起来。虽然一切法毕竟空，但是有缘的时候就会显现。怎么样缘呢？要靠自力，也要靠他力，还要靠什么？般若波罗蜜的力量。我再讲一遍，要靠自己的信愿力，你要信解，很真诚相信佛法，信解力。第二个要靠佛力加持，第三要靠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这三个力量加起来，在有缘就会显现。所以有人就会在禅定当中，或在做梦当中，你就会见到佛放光或说法。有人读般若经，读般若波罗蜜经，读金刚经，听到非常欢喜，就会梦中有好梦，甚至梦到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放光，为你说般若波罗蜜。或者你在紧急苦难的时候，梦到你最有信心的善知识或历代祖师跟高僧为你亲自讲般若波罗蜜。待会我会讲我一个真实的例子哈。他说譬如水现的时候就月现现前，水清则月现，月实在没有来跟去，缘净则隐。他说譬如水很清净的时候，月亮就会现前，我们常讲千江有水千江月嘛。可是在水很现前的时候呢，不，水很干净的时候，月影现前的时候，请问天上的月亮有没有真跑过来啊？没有啊，它无来无去啊。但是无来无去你不要认为是断灭，有没有现月影呢？有，你心清净的时候，像水一样那么清的时候，月影就现了，圆净的时候它就消失。比如说初一到初十五，对不对？十六的时候呢，哎，那天月亮下弦月啊，可能就显现不出来，可能有的到初二的时候它才现出啊。第二个譬喻，譬如水浊则月隐，月时啊没有离开，月时不去。譬如假如你现在的水很肮脏啊，比如有很多的这个漂白水啊或明矾啊，或者这个譬喻说你的心像这个水一样很浑浊，贪嗔痴都在搅动啊， 那这样的话你就看不到月影啊，月影那一刹那就消失了。可是事实上月亮呢有来有去吗？没有。这个譬喻非常好。这个譬喻呢重点在哪里？水清跟水浊。水代表你的心，所以说明我们修持的重点在于时时刻刻反省你的心应该像清净的水而不是染污的水。以金刚般若波罗蜜来讲呢，就是嘛，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清是什么意思？是代表你心念佛念咒或是诵般若经，我心安住在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你的心就清净了。所以有时候你烦恼来了，你可以坐下来思维一下，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啊？我为什么呢会对外境我这么放不下吗？你就思维自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我为什么就执着那个相呢？所以请各位做第二个功课，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三讲经之前哈，我们七点半讲经，七点你训练自己不可以发脾气。所以发脾气呢，就是说别人若骂你的话呢，你心里当然还会起嗔心啊，但是你起码不嘴巴不骂出来，或是呢不发怒，然后你再看看自己的心，那时候啊你怎么样去转化你的心。当然在座很多人有非常非常的多啊，我没办法一个一个一个点名，但是你自己强迫自己，我一个礼拜啊不起嗔心啊，我这样一讲完了那就不容易。好，我也在研讨班哈，礼拜四研讨班鼓励大家，就上礼拜四讲完第五天呢，我出去骑摩托车的时候，我就碰到境界了。我觉得现在人真的很自私，我差点起了嗔心，哈哈。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人真的很自私，自私到什么？在马路里面明明告诉你这里就不可以，右转的地方就是红线的，就不可以停车。可是我觉得台北市的马路本来就不太好啊，好这样子坑坑洞洞很多。可是我发觉很多人很自私，只想到自己，他就觉得哎，我买个豆花嘛没关系，你停个十分钟后面呢大排长龙的，对不对？什么车都一起扒。那时候我呢，我跑过去，我停下来，我深念佛一口气，阿弥陀佛，应该给他个建议，但是不可以骂他。我就敲敲门，我说对不起啊这位先生，我说师父不会责备你，我但是说你有没有只想到你自己啊？他说没关系啊，我买个豆花而已。我说你回头一看后面啊四五个十个人通通都等你啊，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何况这里画双黄线双红线。他讲哼，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心里讲阿弥陀佛，众生难度。我跟他讲得很清楚，我说我不是来抱怨你，我也不是来教训你，只是呢英文讲 friendly remind you， 很友善的提醒你，你为什么都只想到自己而不看到别人呢？这个就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样样都具足。所以《金刚经》好，深可以很深，浅其实很浅。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就是匆匆忙忙，只想到自己，都不会去考虑别人。所以西藏佛教最伟大的地方，为什么要修自他交换？常常把自己想在别人，你想想，我要停下来，我想很多各位都有开车停车的经验，你就管他的，对不对？三分钟没关系。可是你想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这个社会不是一片混乱吗？所以心会影响你的思考，思考会影响你的行为，因为行为错误的行为的确会伤害众生，而且摧毁这个地球。这个不是喊口号而已。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佛教徒喊心灵环保喊心心，其实假如常常静坐常常读般若经，你知道你的念头是真的很可怕的，当你起恶念的时候。同样的，当你的心起善念的时候，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对不对？对，就像慈济功德会一样啊，对不对？有正言上人他发了这个愿，东部不可能的，人家都会笑他，不可能的。你看他慈济医院就盖出来了，全球多少的众生他都能领养。我们佛教徒纵使你不是慈济的莲友，心中也应该随喜功德，真诚的赞叹。所以善念升起的时候是可以震动法界，恶念升起啊，你也可以让诸佛菩萨都嘲笑你的。所以心的力量很大。所以那时候呢，我觉得还好，我真的没有啊生起脾气，我很平静的建议他，但是他给我的回馈呢，就走了。哎呀，我觉得众生难度，还有心里有发愿说，愿我将来度他而成佛。 所以你知道遇到境界来啊，要控自己的贪嗔痴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佛教徒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他因为佛法的殊胜，他知道表面上我吃亏了，但是我在心地上下功夫的地方啊，是应该趋向于啊了生脱死而成佛涅槃之路去努力。所以在这里，心水清则月现，水浊则月隐。心应该常常警惕自己，不要被贪嗔痴烦恼的习气所染污，这个才是圣弟子学习佛法它尊贵的地方。第二个我讲到有缘则现，我举一个例子哈，这是我真实的例子，佛菩萨在这边啊，我没有见过黄念祖老居士，但是当时我读他的新生录还有古想集，我每一本书我都读了十遍，我很高兴。当时家师也在弘扬无量寿经，所以我当时我就在想，哎，这个无量寿经有很好的汇集本，当然这是功德很大，但是我也同样说，在世俗地的角度啊，台湾也有很多法师批评跟不同意，不生欢喜心对这个汇集本啊，在这里我就不提这个问题，这个很复杂。我也仔细去思考过，我也读过五种会议版本。那但是的无量寿经非常好，第二个无量寿经有黄老居士闭关而写的注解，第三个应该要有科判啊，对不对？当时我读了这念头，我知道慈州法师有判科判，而且黄老居士好像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保留，所以我就告诉我家师，他同意，我们就写了一封信寄给黄念祖老居士，是我跟老居士通信，我跟老居士通信过一两次，他留给我的信我还在，他亲笔写的。我问了他很多佛法问题，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这个以法相交嘛，以道为尊，以法为贵，所以他也给我很多的鼓励跟开示。那后来他就说有科判，有，他还保留一本，他在文革的时候，在被红卫兵啊要烧的时候，他用生命啊去抢着救了一本啊回来，所以他寄来的时候是影印的，那时候第一页跟最后一页我还看到火烧的痕迹啊，我拿到非常的感动，我就交给我师父，我师父就要我们呢内部的师兄弟呢研讨，然后做科判，所以现在的无量寿经科判就出来，有经，有汇集本孝老居士，有很好的注解黄念祖老居士，有家师所编领的带领师兄弟编的科判，三足鼎立啊，大法就会弘扬全世界。所以后来无量寿经到全世界啊，净空法师所印的这个无量寿经至少是500万本到700万本以上，不管各种版本，这功德力很大。所以我对于老居士啊，我是很有恭敬心，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啊，我在他灭度以后啊，我很想念过他，我常常也顶礼，我有他的法照，也祈祷他成愿再来。有一年我在圆光佛学院，当时我在教书，白天教书，晚上还要去外面弘法，刚好有因缘，台北的难民啊夏令营托我们去办佛学夏令营啊，我在以前讲经过啊，那我们听到以后呢，我就跟一些的莲友还有研究所的学生跟大学部跟高中部的同学呢，就一起办这个儿童夏令营跟成人夏令营。那因为他们还在考试嘛，所以大部分都是我做，我一个人做了两三个月，很辛苦啊，日以继夜，我还要讲经，我还要弘法啊，当然了to overwork, 过度用功。结果到了泰国的时候呢，我本想泰国的天气应该是不错，对不对啊，所以带的衣服也很少，没办法啊，下大雨。下了大雨身体又很不好，对吧，这个叫夏令营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呢很高兴的做早晚课，完了我就躺在床上了。我真的病到呢爬不起来。随行的呢也有莲友呢就打点滴，对不对，那我怎么办，我就念阿弥陀佛啊。那我带的那小组呢就请别人带。我在想佛菩萨怎么办啊，千里迢迢来就是要帮助众生吗？结果现在因缘所逼法，结果我倒了，真的我很虔诚的念佛，我拜佛念佛，我无所求，结果当天晚上我就做梦到黄念祖老居士为我灌顶了。他当时出现的时候呢，是一排的佛像，中国大陆一样，右边呢是显教的佛像，左边是密教的佛像，他从中间走出来，我先讲故事待会讲什么意思。他从中间走出来，他看到我，他就念善哉善哉，摸着我头，他讲了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精，第二天我病就好了，这是真的啊，这不能打妄语。 这个故事是意思说显教跟密教是圆融的，所以显密不二，所以他从中间走出来，中间代表中道第一义。王老居士虽然自己禅净密都通达，可是你必须要对他有信愿行。好，我每天都祈愿他成愿再来广度众生，因为大乘佛法要有在家出家，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弘扬正法，佛法才会兴盛。所以我一生啊，到目前为止到今天啊，我一生做梦梦过他，为我灌顶过四次。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这个梦是真的。好，因为呢我第二天呢病就好了，病好了以后呢，我就开始上阵，就带小朋友呢，做佛学儿童夏令营。很有趣的，他在梦中跟我讲了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他个人呢，对这部经体会很深，那《金刚经》也是真的很熟，非常的殊胜。所以我刚才讲的，有缘则现。第一，你要有自己的信愿力、信心跟发愿的力量；第二个，要求佛力的加持。第三，每天要读诵般若经或思维般若经或修般若空观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加持力，这三个条件会让你见到善知识跟见到佛。纵使见到善知识见到佛，也要知道它是了不可得的。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鼓励大家跟大家分享。另外好，请看62页讲义。62页讲义下面无着天亲菩萨记诵67，是福德因报，为化诸众生，自然如是业，诸佛现十方，去来化身佛，如来常不动。是福德因报，应是指应化身，报是指报身。他说应身跟报身啊，都是福德的显现，目的为了什么？是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自然如是业，自然是指自性自自然然流露而成，自性流露而成，如是利益众生的广大事业，所以十方诸佛可以现在十方而显现。去来化身佛，你可以刮胡，这是指讲化身。化身佛的的确确有去有来。如来常不动，你可以刮胡写，这是法身。法身是如如不动的，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这是讲圣义地。法身的确是不动的，但是化身是有去有来。所以在这里补充一下，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故名如来，这是指法身如来。但是报身跟应化身还是有去有来的，有缘则显现，无缘则灭度。举一个例子，像阿弥陀佛临终接引，你看到临终或在定中或在梦中看到阿弥陀佛，那的的确确有去有来，那是指什么？佛的应化身。所以那个不是幻境，那是真的。你是念佛是因，见阿弥陀佛是果，这个是念佛三昧。可是《金刚经》这里讲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是指法身如来，如来真的是无来无去的。但是不要这样理解就砍断了一切的说，那就没有佛，也没有应化身，也没有定中见佛梦中见佛，那个这样就叫变成诸法断灭相，这样了解吗？好，所以《金刚经》的经文是真的很深，但是你要理解完整一点。所以阿弥陀佛的临终接引愿是他的大愿，阿弥陀佛的佛力。第二，你自己对净土法门相信有信愿力，每天相信发愿修功德做功德，所以佛力跟他力。接下来还有什么？波州三昧力。波州三昧是叫定中见佛，这个三昧力，三昧力就是禅定，三昧又为禅定，三昧的禅定力可以加持你，不用到临终现身，你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而且可以在梦中或定中直接问阿弥陀佛问题，他会回答你，这个不是魔障，这是真的。好， 所以总结一下，法身无所从来，无所从去，但是应化身跟报身由于诸佛的愿力还是有来有去，所以阿弥陀佛有叫临终皆隐愿啊。接下来再看第63页，我们看30品，意和理相分，更三处大千界，分二心一为尘，心二世界。这个意和相待会我会解释哈。更三处大千界，既然法身无所从来无所从去，但是诸佛菩萨他永远都不会忘失他的大悲愿心广度众生，所以他大悲众生显现而成的呢，是呢就有报身、化身跟应化身。那在所有所化现里面，一定要有时间跟空间，所以科判更三叫处三千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呢，是指时间跟空间的总和。心一微尘是用最少，心二世界是用最多，他用最少跟最多来做比喻。请看经文，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萃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名为多佛，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则不说是微尘众，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既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释迦牟尼佛又对着须菩提说，假如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好，我们的世界大家知道，世界大家现在都知道，世界以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是变黑洞，然后风轮地水火风旋转，慢慢呢凝固几千过百千万亿年凝固变成地球，慢慢呢有河里有水有海有微生物，慢慢呢物质演化，这是用科学的角度来讲。但是我们现在世界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不要说三千大千世界，就一块石头好了，石头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你把它打碎的话就变碎石子啊，碎石子再去打碎就变成一粒一粒的沙，沙再把它打碎用显微镜去呢，就变成电子、中子跟原子啊。当然现在呢可以再继续分啊，科学是很进步，那点点滴滴的这个微尘粒子，它这里叫做微尘。释迦牟尼佛说，你的意思想法看法如何呢？把世界破成为微尘的话，那这个微尘众无量无边聚集起来多不多呢？须菩提回答说，当然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是讲世俗地。何以故？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但是啊，微尘众纵使分无量无边无边，但是呢你若他看他的本质的话，佛是告诉你他是空性的，微尘众他是没办法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的，所以佛说这个微尘众啊是一个假名安立的，就是我们人啊给他一个贴一个标签说，哦，这个叫微尘。所以者何呢？微尘众既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啊！这就是《金刚经》空假中的这个思考模式。微尘众是假象啊，可是你看它的本体呢，它是呢不是微尘众啊，但是呢它又不离开这个假名失色的，叫做微尘众，这是微尘。下面请看心二世界。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既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释迦牟尼佛又举了另外一个譬喻，三千大千世界。这里的三千大千世界不单单指我们我们的地球。假如引去读佛经的话呢，我们这个地球是叫南阎浮提众生，中间有个须弥山，有东西南北洲，所以以前人考证说须弥山是印度的喜马拉雅山，错， 不是，因为北俱泸州呢不在我们这里，所以现在的学术论证呢，应该是讲所谓的须弥山应该是外太空里面的银河，啊，银河系还是很小，还有无量无边的银河系，无量无边的银河系呢，形成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释迦牟尼佛广讲大乘佛法度众生的时候，虽然他的应化身是在印度啊，但他神通力可以遍满无量无边的佛国土。举一个例子，像他讲法华经，东方有这放无量光遍照八千万亿恒河沙那由他什么游巡啊，无量无边的八千恒河沙住的世界，可见他不只是地球啊。好，那这里讲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有一尊佛教化众生，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西方也有无量无边的世界，经过十万亿个佛国土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所以换句话说，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是呢，世界无量，宇宙无量，诸佛无量，众生也无量。何以故？假如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话呢，或许可以用一个一合相来说明。这里的一合相啊，要特别说明，不是指数字，一是指一真法界，合是指代表不可分割。所以一合相是指什么？是指你的真心、真性、佛性跟实相，请你写在旁边。因为很多人理解一合相就是一个组合而成的，错，这里的一不是指数字，是指一真法界。也就是说，世界从哪里来啊？是从你的心的一真法界所显现。那真正要想的最究竟的呢，叫华藏世界。这个就是佛为什么讲华严经。如来说一合相，我们这个真心佛性是一合相，但是你也不可以执着有一个真心佛性跟实相的名字可执着，所以叫既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那须菩提啊，这个一合相啊，是呢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但凡夫之人呢，常常想要去分析探讨去研究，而要贪着达到他的境界，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这一段的意思。好，请看破空论101页，请看寄颂32颂。微尘世界有非有，翠非可翠，何非何，如来果得不可说，一切譬喻无能喻。微尘与世界到底是有还是非有呢？所以打一个问号。微尘与世界，微尘是用最小的譬喻，世界是最大的，最小的跟最大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其实当你问有跟没有的时候，应该叫做不一亦不异，好，离四俱寂，就是把这个世界脆为微尘一样粉碎到呢无法粉碎。请问它是何非何呢？它可以分割或不分割吗？其实如来证得的这无上果德是不可说的，一切世出世间的譬喻啊，都没有办法达到最好的譬喻。这是这个寄颂的意思。看论曰，上一段说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所以有缘则现，缘尽了则隐没。恐怕有些人会怀疑，会破斥说，那佛的法身呢譬如世界，到这里是一段，佛的应化身譬如微尘，道理这里是一段。复有人怀疑迷啊，到下面待会再讲。佛的真法身譬如世界，用世界代表什么？宽广无边。佛的法身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的。佛常常呢，法身你在佛经里你会看到用什么譬喻呢？用虚空，用无量的世界，或用大海，这是来譬喻佛的法身。那佛他有应化身，他用什么的虚空里面的星星啊，或是指星球，这是应化身，或大海里面的小水滴，或是呢天空里面的各种云，这是譬喻应化身。那佛应化身呢，譬如呢是微尘，这里的微尘是指什么？应化的数量是无有限量的， 前面世界是指广大无边，是指法身，佛的应化身是化身无量无边，所以阿弥陀佛里面不是讲光中化佛无数亿吗？对不对？那有人会疑惑，迷涅槃的时候会变成生死，就好像粉碎了世界变为微尘，悟生死成涅槃的时候，是不是就把所有的微尘合起来变成世界呢？其实藕益大师说，讲有合有分，有迷有悟，这些通通都是虚妄法。他就讲故经是云，微尘者啊，就他本体来讲既非微尘，世界以他的实相来讲，本名不叫世界，叫做一合相。刚才讲过，一代表一真法界，合代表不可分割。其实这个一合相呢，就是指佛性，就是真性，既非一合相等，也不可以有一合相的概念可执着。翻过来102页，盖法身应化身本来就不是用世界跟微尘可以比拟的，只是不得已佛讲经说法，随顺众生而说。生死跟涅槃也不像呢，是说微尘一样把它粉碎或是合成的世界可以做比喻的，因为微尘跟世界都是那个虚妄不实的。所以他讲102页里面讲，此微尘便非微尘，此世界便非为此，便非世界，脆无可脆，合无可合，但是凡夫都会生虚妄的贪着而已，所以他才会有世界显现以及有微尘可分。所以到这里可以得到一个消息，有人说三千大千世界从哪来呢？从你的虚妄分别而来。你心中动个念头有虚妄分别的时候，这个就有世界显现。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做比喻哈，讲你现在坐在电视机面前，对不对？你动个念头要看电视，你不就弄个念头，拿了电视遥控器一按，砰去，对不对？放眼看天下，绕着地球跑，不就在你面前吗？对不对？那你动个念头呢，我不想看电视了，一关掉，那世界各地啊，这个节目就没有了。用这个譬喻就是说，当你动个念头有生有灭的时候，就像你有妄念一样，这个世界呢就会显现。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论说，这个世界为什么就有这么多高山，又没有山谷，又有很多干净跟不干净？佛说一切由众生所显现。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呢，有人就佛弟子啊，圣弟子又问佛说，那诸佛菩萨所住的净土都很清净啊，释迦牟尼佛你老人家为什么住的净土都这么肮脏啊？佛就用脚底一按，对不对？山河大地变成清净庄严啊，跟十方诸佛一样清净庄严，无二无比。佛就说，我住的世界是清净庄严啊，你们所显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你们看不到这样呢？是因为你们是妄心在动嘛，而我是真心如如不动，所以我住在长极光净土啊。所以从上面可以知道，微尘跟世界都说明了一个，都是众缘和合的，但是它的本质是空性的。那微尘跟世界从哪来呢？从众生妄心而显现的。那现在有个修行的关键，你怎么样把妄心转化而真心，最后达到真妄不二，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诸佛净土呢，就在你的当下眼前就会显现。好，这是讲这一段的意思。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新三更三，下一次讲六八六九七十天亲菩萨的聚颂，也开始讲更四，讲31品知见不生分，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会讲金刚经的流通分32应化非真分，然后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开始介绍补充资料第七页，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先预习。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